打给后，大家好，欢迎来收听表友 Podcast。今天我们有个非常 special 的来宾，也是本频道第一位钟表的 YouTuber。我们欢迎绿茶表的频道的施律师。施律师呢，我第一次对他的印象是看到他访问杜文哲的影片。那我觉得啊，又有一个新奇的网红了，那我真的是拭目以待。然后殊不知最近我也是上了他的 YouTube 频道，真的谢谢施律师给的机会。后来呢，我有请，就是刚好我也发现他有邀请到我们的Frank， 就是我们那个摄影师单身摄影师 Frank 的，他是好像是也是上了绿茶婊，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绿 Frank 是个也帮他的设计他的家居他的那个厨房，所以我就跟 Frank 说啊 ，Frank 有机会可以请律师来我们瑞霸的台湾的聚会，所以他真的也来了我们瑞霸台湾聚会。那我们趁今天的机会呢，我们可以访问施律师，他收藏手表的哲学，他对表具的看法，跟他未来频道他为什么要创始他 YouTube 频道的一些故事。我们欢迎施律师。
那其实刚才提到那个绿茶婊，大家就会觉得律师到底是有经营的多么艰困才会来拍 YouTube 所以其实那时候是一个很有缘的很巧的缘分了，对啊。那就是一开始也没有觉得要去拍那个东西，然后是自己玩表，然后跟几个朋友玩表，我们是很小型的几个好朋友的表具而已。那就买表买着，那一年就是大家也买了几只手表，就觉得年底很想要来分享，但是也我们也不知道分享给谁，当时也没加入什么社团，所以就想说那自己来搞一个频道。但自己搞一个频道不好做嘛，你也没有经验，我又不是专业的，
对，
所以就刚好好死不死有一天就刚好杜文哲来我们事务所开会，然后我们就觉得哇天哪，大明星，然后就觉得他人又很亲切，就跟他聊手表，然后他也很爱手表，然后就很厚着脸皮问他说能不能愿意来上我们的频道。他人真的很好，因为我们频道一集都还没做，
对，
他也没有流量，也没什么都没有，
对，
他竟然也愿意相信我们。对啊，他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律师已经流落街头要去做手表频道。对对对，
对啊，所以他是有欠你律师费吗？还是
什么？没有，他超有钱的。
OK， 那因为老实说啦，这跟与 Podcast 不一样，就是说你们的后置，就是我看你的 quality 跟后置都做得非常的棒，然后就是绝对不是素人，就一开始就是说啊，这绝对不是素人做的，因为很专业啊，你会用运镜啊 ，A 镜 B 镜啊等等，就觉得哇，真的很厉害。所以，而且这东西以流量来讲，真的是很难去，而且现在那么 YouTube 的 competitive
竞争很强，
那么高，竞争那么强。所以就是真的是有心，跟我一样，就有心，就是在斜杠。
真的是有心，因为手表这个领域我也是入坑没有很久。那其实如果要谈到入坑的话，其实最早入坑的第一只手表，其实也就是我今天戴的手表。
哦，真的吗？真的手表吗？运气真好。
我今天戴，刚好我今天是下午临时。舅哥通知我就冲过来，所以我也没有预料今天会录这集，但因为我平常通勤的腕表就觉得要一只耐操的，
对，
然后下雨也不怕的，刚好今天也在下雨，
对，
然后呢就是带了一只碳二出来，对，然后当时其实最早不能算这只啦，最早的手表我入坑是因为为了求婚，
哦，
因为我太太是在做珠宝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拿戒指跟她求婚。
Right.
所以我只能拿手表跟他求婚。
哦，是这样子的哦，原来要跟珠宝做珠宝的老婆求婚要用珠宝以外的东西。
对，因为珠宝他太熟了嘛。
哦，对对
对。
对
啊，那买的克拉数太小会被他看不起。
真的。
所以拿一些他看不懂的东西求婚。
哦、对对，他就不知道这个价值了，不然他一个啊、哦，这个几克拉，这个市价还多少钱而已。
对。然后呢，就是我买了一对卡地亚的对表。
哦。
然后买完之后呢？我要去取表的时候，
对，
那个业务就跟我说，今天刚到一只碳二，你要不要
？What？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是2018年， 就107年的时候、哦、2018、哦、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对劳力士知道几个系列，但是我并没有很深入的研究、嗯、因为以前还没有跳入表坑嘛，
对，
所以我就只是大概知道、嗯、可是我朋友陪我去拿，他自己先买了一只水鬼、
嗯、
然后就跟我说这只你现在一定要马上拿、
嗯、
你不拿你就傻了，
对，
所以我就咬着牙硬是买了两只卡地亚之后再买了一只这个探耳、
哦 okay、
然后那时候我都没有把钱花在手表，因为觉得手表有的戴就好了，
对对对，
那时候比较喜欢
工具、
嗯、比较喜欢看车子、
哦、
所以定期都会换一些车、
okay、
但后来从买了这只手表之后就开始陆续去研究手表，然后研究每个厂牌的它的历史啊，然后每个系列他们强项在哪里啊，
是 是
对，就觉得很有趣
哦、oh, ，OK， 所以是基本上是跟你第一只表其实是同一时间买，只是说就是 OK OK， 对啊，这是探戈真的是很经典哎，
而且就、
啊、
就因为是探险家系列，所以已经被我抄到都是伤痕。
他是因为你那时候是有买卡地亚，所以他才问你的吗？还是说
对
哦，
不然的话的确也不太容易，而且当年竟然还有些许的折扣，有95折。
嗯哦、
对，
有，你跟我进表的时候其实是差不多时间，也是大概2018、2019那时候。
对对对，
我也是差不多那时候进表，那时候我也是在那101的那个劳力士有看到一只 Sub
啊，
然后是可以当场买，
那时候可以当场买，你看
也不用
那个年代玩表多幸福。
对啊，那时候真的，而且对啊，而有一次我去奥地利，
嗯。
看到 Polar 就是白色的白面的、
哦、白面的，
对，那时候也是原价，就当场就是也是就是反正我就进去随便问一下，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要买，就说哦可以拿，那时候还可以扣税吧，说那时候买的话多好，就可以省多少钱。
你现在说多少标友都不敢相信，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还可以补助我一些旅费，去欧洲的很贵、啊。
你现在去全世界都买不到啊，永远他都不理你。
真的啊，现在就不一样了。
啊、真的，现在表圈生态，我觉得以后我们。都可能玩表越来越困难。
对啊，对啊，其实现在有点比较有点 slow down 一点，我觉得有些表表友也是，就是可能在于涨价啊，
对，
等等都会比较 sensitive， 对。
但涨幅真的今年好高哎、欸，吓死你。
对啊，那之前你说 COVID 可能是说东西没有，原料没有或干嘛，或人工没有就算了，现在 COVID 完了还不是一样，还一直狂涨，对
对,
对, 对。
真的是很惊人。
对啊。对啊那说到这个，那到底是所以推坑进表也是你自己？
对，但其实有一个带我，就是先买水鬼的朋友，一个律师朋友、
哦、
然后他就是推坑我之后，然后我就买了这只劳力士。那买了卡地亚跟劳力士之后，其实也有大概半年的时间，我也都没有在看表，因为我觉得就很够戴了。
对对对 对, 对。
那但因为就是我跟我那个业务，他很了解我喜欢什么。
嗯，
然后就慢慢陆陆续续会推我一些，然后刚好我也要送岳父生日礼物，所以又去买了一只劳力士的日志，半斤的比较好买、
嗯、
然后就是又买一些，这陆续又买了一些表这样子。
哦 ，OK OK， 所以是业务推坑，我身上也是业务推坑。
对，但业务厉害的业务就是他不会一直跟你，就是叫你买表，
嗯、
但他只会告诉你这只表很难才到。然后呢，
嗯、
这只表很适合你。
对。
然后不然就是这只表今年有得什么奖，
嗯、
然后他就跟你说很多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我就会受不了，你知道吗？
对。
很常就会受不了。
好像手表都是这样子哦，现在都是有点就是有点那是饥饿
行销。饥饿
行销，
对。
对
对？就跟你说量很少啊，下次再到店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对。
对。
就有什么？你跟你玩表手表之间有什么渊源吗？
渊源哦。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历史、所以我就开始玩手表之后，譬如说我今天决定要买一只手表，
对，
我就会想要去了解这个手表背后的品牌历史。像我当时入手那个真历史的 Zenith 的 Chronomaster Sport、
嗯、
那我买了那只表之前，在买之前我就去研究它的机芯、
哦、
就 Air Primero 的那个它的机芯就是高正品的一个机芯，
对，
然后就会了解哦，原来它是计时码表机芯是很早研发出来的，然后又是高正品，
对，
所以有它的经典历史啊，然后他们品牌擅长是什么东西，
是，
就会觉得很有趣，
对，
那研究这历史就会让你觉得这个东西感觉比较有文化，
嗯，
比较有它的研究可研究性，
对，真的真的
很有趣，
有历史的东西，真的就是你会回去看他的东西，
真的
是，对啊，
就跟你上次那个 GS 一样，
对，
收了这么多老表，对不对？
哦，那有关 Seiko 讲不完，
讲不完，
对，只是说他的他，对，就是他很少人去讲他，因为他都是日本的东西，很多记录可能都是日文，所以他要等，就等他慢慢去发掘，然后你看他们现在慢慢发掘，连 King Seiko 都是慢慢出来。
但我觉得玩手表有一种就是。一开始你真的不觉得手表是必需品，
嗯，
因为它日常佩戴其实一两只够了，
看手机就可以看到。
对，然后你其实平常不需要买那么多手表了，但到后来会有点中毒，
嗯，
是有一种被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就是你突然在某一天突然就很像被很多表款吸引到，然后你开始内心就会有一个种子，就是告诉你说。你内心开始有了一个排名顺序愿望清单，
嗯，
你就开始在研究这些愿望清单之间，你想要如果有钱，你要先入哪一支，你很想要还有哪一个愿望没有达成，
是，
然后你就越研究越多，然后恶性循环，你就看更多别人介绍手表，
是，
那个恶性循环就完蛋了。那你就中毒了
哦，对，就像是我上次跟你吃饭啊，全部都是师级的，不管是律师、医师、厨师、摄影师、设计师，都是师级的。
对
对
对
啊，所以大家都会互相推坑这样子。
对，尤其是在认识 Frank 之后，因为 Frank 就是我家的厨房他设计的嘛。
哦，对对对对
对，
对，跟他渊源是那个。
对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他也是给我很多手表的建议，而且他可以把手表拍得很漂亮。
哦，对啊，
那就让你觉得哇，更有收藏价值。
是是是是是，他大家的对对对，我们在他的 IG， 我们在大家都知道 Frank， 不过有很多 Frank，
也玩表的超多
Frank， 然后就对，以后也要玩表叫 Frank 也不错，对，然后我们在 IG 在那个 show note 里面会放出来这样子，
嗯，
对，那好，那如果说那我们还是回到你的 YouTube 账号，因为你跟其他的可能 podcast guest 可能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刚刚讨论说你为何你已经开了第一个账号，那你后来你开了绿茶婊这个 YouTube 账号的话，你是有想要什么期许吗？有什么？你想要透过 YouTube 的影片表达什么呢？
我其实我会做这个频道的初衷，真的是我就是买真力时的 Chronomasters Pro 那只表的那次，因为我在买之前我想要看别人介绍开箱，然后呢我就一直找一直找。
嗯，
那所有的开箱，你唯一能找到几支影片，
对，
都是国外的影片，
对，
最多顶多香港，
嗯，
但是在台湾，
对，
没有人去开箱这支影片。
嗯，
那后来我看了更多其他的表，的确，你就会发觉很多的稀有表款，或者是比较不热门的表款，其实台湾专门在做开箱的人并不多，
真的。
那你内心就会觉得。那如果刚好我今天买到一只真的比较喜欢又比较少见的表，
对，
我可不可以也来介绍给别人，也帮别人可以认识这个品牌或这个手表？
嗯，
所以我就想的这样的感觉。然后当年刚好，朋友也买了那个刚好那个捍卫战士那个什么 Top Gun，
对对
，IWC 的那个，
对，
那他那只表买了也觉得很有话题性，因为当年电影很红，
对。
就想说那要不要一起来介绍，
嗯，
所以绿茶婊其实是一个想要去介绍一些，特别手表或者是一些当年的收藏的一个初衷，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坊间，介绍手表的 YouTube 非常多，
对，
那我并不是机芯控，
嗯，
所以我没有那个很渊博的知识，
对，
去说哦这个机芯多厉害，那个机芯的历史是什么，
对对对，
其实好多老师都很厉害，所以我没有这个能力，可是律师的能力是什么？就是聊天、访问，挖掘一些别人的故事。
对，
所以我才会因应而生，觉得说我们去邀请来宾，来宾就是最大的能量，因为来宾有不同的收藏、不同的故事，我觉得就可以激发不同的火花。那就很好玩，但这个过程是辛苦的。像我现在拍到第20集。有些还没上架，
对，
拍到第20集，你中间很辛苦，就是要不断的背稿，我工作已经快忙死了，还是要背稿、re 稿、修片什么东西的，
对啊，
所以
而且你还要 review， 还要上字幕，哦，而且 这还要跟那个来宾来来去去，哦，来回回，而且像你帮我po那个影片是20分钟，我都觉得哇，天哪，这律师这个以时间来说，我要付他多少钱啊？
没有，是我要付来宾钱，但我都没有付来宾钱，所以进入表圈一个很大的感动是什么？我邀了很多好朋友来上节目，
嗯，
但大家都很支持，也很乐意，而且并没有说一定要付报酬，都没有，就大家很乐意分享。他们也知道我们做频道很艰困，我们不赚钱，对不对？我们其实真的是做一种兴趣，而且是一种感觉，是一种使命，
慈善事业啦，
慈善事业，慈善事业。
哦，对，因为感觉就真的是与其名律师、检查手表、绿
茶表，
对，对对对，大家要上要 找这个 YouTube 账号，要一定要看他的影片，这样
很好记，
很难，这个内容很难，这个很难做的，对啊。那所以你在 YouTube 你的影片，你所有绿茶表的 YouTube 的影片中，有哪一部目前拍有哪一部对你印象最深刻？
我如果印象最深刻的话，当然没有办法否认的，当然就是第一集。我也很感谢那个杜文哲杜哥，因为他真的，我们那么小咖，我们就是小人物，那他还愿意来上我们频道，所以他很感动，他第一次带了那么多表来，所以我也就是第一次面对这样大人，我也是想办法包了一家餐厅，
啊，
就让别人都不要来，避免他带那么多表来。
对对对。
那次就是跟他聊了很久，先跟他一起吃饭，然后再拍摄，就觉得他好健谈，然后原来他以前也当过古惑仔，然后觉得哇，这
对
他讲那些手表的故事都很有趣，对，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乐于分享，而且他很有人生的智慧，对，所以我是那一次印象很深刻。那除了那一次的拍摄经验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尝试，就是我有一次那个访问申哥。就那个王台生生哥，那个为什么有趣？因为他全程不露脸戴面具，就是我们第一次尝试类似这种戴面具只露声音不露人脸的这种方式，
对，
蛮好玩的。
对对对，生哥那个印象很深刻，因为
狼人面具，
我觉得他其实他开阔就是大家可以上 YouTube， 然后是因为老实说，我为什么这也是 Podcast format， 因为大家喜欢听。声音 OK， 可是如果说秀脸的话，就不想要秀脸。所以森哥已经开阔，就是可以上节目，
不露脸，
而且不露脸。但是这新的果然是
还是可以聊，对，
果然是个老板，果然是新创的老板，就是想法是很聪明，
所以很有趣。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啊。
所以上次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感觉像是跟一个狼人在，是狼人吗？
狼人，他带狼人，因为他有一个恐龙的，但那恐龙的很难呼吸，所以他带狼人的。
OK。对啊，真的很搞笑，我记得那个影片。
对，
那我们来问下一个问题好了。那在你那如果说你回到你个人收藏的话，你在你的手表的，就是所谓的准则，你选表的准则，哪一只手表对你而言才是一个好表？因为你现在也是走进独立啦，你看你 Moser 的所谓 Green Dragon、Moser Streamliner 那
Streamliner，
对 Streamliner 那个系列的，
对，
亨利慕斯，
对。
对对的那个绿龙啊，
对绿龙，
对你都收起来了，然后而且这也蛮跳痛的，就是从劳力士 mainstream， 然后现在又 AP， 然后现在到 Moser 这样。
对，
那对你而言，你对于手表的准则，哪一只才是好的表？
对，其实看我的收藏就知道，我不是一个很专情的人，就是说我其实还是蛮颜值控的啦，就是说第一个的确跟很多人一样，就是。服装搭配或外形好看，
嗯，
可能是第一个准则。
明白。
那但是我必须说，从2018到今年，你喜欢买手表的那个路线跟喜欢的喜好，绝对是会转变的。
嗯。
那因为像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幻想着一定要有第一只劳力士。
嗯嗯嗯。
不管是什么款式，
对，
有一只劳力士是梦想嘛，第一只手表。那初期收藏手表。你会追求希望别人看得懂，
嗯，
或者别人知道你戴什么表，
对对对对，
你仿佛就希望别人会来赞叹你喜欢戴的，譬如说，假设我拿了一只像素的绿面，
对对，
你也会希望哦，这只不好拿哎，什么，就是别人会觉得看得懂，可是到了后期之后，你开始希望别人看不懂，
嗯。 好像有很
对，有那种心情，就是说我代表再也不是为了带给别人看，或者是我代表也不太想要再去在乎这只表卖掉可以卖多少钱，
嗯，
因为你就在思考这只表能不能陪你一辈子，
嗯，
所以然后不一定是带给别人看，甚至希望别人看不懂，那个准神就开始改变了。
真的，就这其实也相对的，你认识的表友也懂了，所以英文叫做就是 if you know you know，
对，
如果你知道你就知道了，所以你反而是表友之间看懂就够了，
没错，
而不是就是看不懂完全不懂表的人就觉得哦，这是好像是很酷这样子那种感觉。
而且因为表友其实每个人喜好也都不一样，但你总会遇到也跟你共同欣赏这个表的表友，
对，
所以只要有人懂你，其实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对，而且不需要太多人，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两个人就够了。
对，所以，但是真的买表的过程当中，很难不被吸引的一个点就是，他跟你说这只量真的很少，这句话真的很可怕，有杀伤力的，就是说，
我懂我懂。
然后就是说已经没有剩几只，像我，因为我下个月生日。
啊，真的吗？
然后
跟我一样，我也是天秤座。
天秤座的，所以。我原本今年已经告诉自己不能买表，因为我今年扣打真的已经满了。对啊。然后，但是因为我后来就是又去找了 Ken， 然后、
okay.
对，然后刚好去他那边，然后他又跟我介绍了一只表，然后那只表又是有限量，然后限量虽然不是一个很高端的品牌，但是真的很好看的一只表，又限量，然后有号码，号码又是一只很适合我的号码。你就会觉得受不了，对，所以又找了各种理由说要送自己生日礼物啊，就又不小心又失手，
又不失手，对对对 ，OK OK， 我们期待你在绿茶婊检查一下，给我们拍影片给我们看。
好，没问题。
对对对，我们现在先不要在影片里，我大概知道是哪一只啦，我应该知道是哪一只。
对对对，
我应该知道是哪一只。
对，
因为对，
因为他最近常抛。
那因为你其实你的 profession 也很特别，
嗯，
就是说你是个律师，那我之前其实在 podcast 之前有 interview 其他律师，
是，
那我也知道其实我们在 Red Bar 其实也蛮多律师的，
是，
像比如说中午才跟一个律师吃完饭，也是表友吃完饭，那所以你觉得律师跟手表，就是说律师像比如说医生好了，他们会穿白袍，然后可能就是会藏在袖口里面或者怎么样。
对，
那律师之间呢，会就是手表跟你律师的工作有什么衔接吗？你觉得
衔接的话，我觉得我们很坦白说，律师很重视时间，因为你开庭不能迟到，开会不能迟到，所以手表可能是一个蛮必备的工具。那大家都会说，我要看时间，我看手机就好了，但是。我的手机都会放包包里，
嗯，
那我要去翻找，我开车的时候我要翻找，我找不到手机的，
对，
所以我最快速的方式，我还有几分钟要到，
嗯，
我就必须看手表，
嗯，
那第二个就是，手表其实也是一种你在彰显你自己品味跟喜好的一种呈现方式，
对对对，律师之间可以，
对，
也是会互相看吗？
对，其实律师倒也不会真的那么多人会互相看表，
嗯，
但是你在不同的装扮下，譬如说我今天比较休闲穿 polo 衫，或者是我今天穿衬衫全部西装，可能要配一只皮带的比较斯文的 表，你就会去不同的场合去彰显你在这个场合该有的样子，
嗯，
所以手表其实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配饰，可以彰显你的品味跟你的喜好，
嗯，
对，而且的确是一个很容易跟别人打开话题的一个开端嘛。
对，
譬如说你看到哇，你今天戴猫头鹰，哇天哪，就开始跟你聊最近朗格是不是又换了新的猫头鹰的款式，然后觉得现在的表可以越做越好，干嘛的？
对，可是其实除了表友以外，我也没有认识人看得出这表是什么东西，也真的是就是也是 if, 就像你刚刚说 ，if you know， 这是真的表友之间 ，if you know you know 的哇，
真的，
对，
很有趣。
OK。因为我想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认为就是说律师之间其实好像也就是你穿西装其实也不大看得到表，对不对？
其实不太会，
对啊，
其实律师是一个应该生活上要相对低调的，就是说我们不会刻意要去，对，我是例外，我其实不是例外，就是我的生活其实也应该要很低调，所以我其实在绿茶婊频道里面用的英文名字不是我的本名，我脸书上也没有我的本名。
那我这次 podcast 要改名吗？要改 Jeff 吗？
都可以，都可以。所以其实我就是想要刻意切开我的工作、生活跟我的玩表的圈子。其实森哥也是如此嘛，就是说，我觉得喜欢一个东西是兴趣，跟你的工作还是要，因为律师要低调。
对。
然后呢，其实律师不会去彰显你有什么手表，不会的。律师通常都很低调。
对。
所以律师圈在玩表的也都是默默的玩，啊，也不是每个人都玩，所以我算是就是比较异类了。那这就是，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想要跟自己几个好朋友分享，所以才逼不得已跳下来做这个频道。
不一样啊，因为你应该说，对啊，我懂，因为其实我当初也是有几个瑞爸也是律师表友，他们来了一次两次，就觉得说啊，我还是少去好了。因为那个我的表都很贵，然后我不想要被我客户知道，就是
客户
赚他们那么多钱，
对对对对对，真的。讲到这个啊，
对，
最近有个表友问我，
是，
他是代书，然后他在选择，他要买全金的 AP 像素，还是要买江诗丹顿的222，然后他问我。他就想要买一只全金的表，然后说他代书的时候，土地代书，他签约的时候戴这只好不好？我就跟他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因为你的客户会觉得你赚很多，所以跟客户见面开会的时候，戴便宜的表就好了。
今天我都讲出秘辛出来，
对，
律师之间总有的秘辛，
真的真的，
对啊。OK， 对啊，这的确啦，就是还是某个程度上要低调一点。
没错没错。
不过你也是因为这样子，你也是因为这样子，你也是认识更多各行各业的朋友嘛。
这是最大的收获。
啊、
其实表友，我觉得表友有几个特性，就是说大家在玩表的时候，不太会去管你什么工作，你什么身份，
对，
就是一群很热爱手表的人聚在一起，
对，
然后。不用管你语言通不通，不用管个性合不合，大家的语言就是在手表身上，
真的。
那种很纯粹的开心是无法形容 的。但是在这个层次之外，当你跟这些表友进一步交流的时候，很聊天，没有利害关系，没有利害冲突，但你就会知道他们原来、在不同领域都是精英。然后这些不同领域的精英，其实我们都会私下也会聊一些不同领域的一些专业问题。就可以有很不错的交流，
真的，真的，真的，
很不错的。
我完全同意。对，我要广告一下，因为我也是在，我好像是昨天，对，我昨天那个 Esquire 那个香港的 editor 跟我说，哦，我有两篇在上我的 Esquire 的那个他们的杂志
期刊，
对，所以我从来没想到
你被刊的是，
从来没想到，对，就是九月版的香港九月版 Esquire， 我就从来没想到我也从来没有要说我要上 Esquire 或什么的，可是因为手表的关系，然后也认识这些 editor， 可能在台湾或者是海外、香港、新加坡等等的表友这样子，
对，
我也觉得就是能这样子，真的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种 possible 的这种感觉。
其实我更敬佩舅哥，因为你在表友的心中，因为你经营 Ray Bar， 然后又认识 Ray Bar 各个国家的表友，所以你的视野是更广，然后更国际化。你可以认识不同国家的表友，然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惯、不同的兴趣，搞不好可以看到更多不同地区的手表，所以这个是更令人羡慕。
其实这也就是因为我要不同 Ray Bar 的原因，就是我想要让其他国家的人知道台湾。
很重要。
对对对，因为大家都习惯，可能外国人啊，可能习惯啊，新加坡可能习惯香港，甚至可能上海这样子。
对。
可是大家从来不知道台湾是个怎么样的表的。
其实说到这个，台湾对于手表的消费力非常惊人。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其实是全世界排名在前面的。
对，而且很多时候是从香港购买。
对，就说台湾这么小，人口也不多，
对，
但台湾的消费力非常惊人，尤其在奢侈品产业。
真的，就像是 Horror Guy 之前 interview 几个是神级的收藏家，
对，
那些真的就是神级的，而且真的，我觉得。所以 我当初也就想说，其实要让大家 grab 台湾，就是让大家可以知道台湾的 collector，
真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代表台湾去 grab global 的所谓的标具，全球的标具。今年十月刚好是我们生日那个月，
嗯，
在苏格兰会有grab global 的标具。
那可以顺便喝酒吗？
可以啊，可以穿苏格兰
裙
子。对啊，
讲到这个，那就要帮。大家再问一下，那 Raybar 的那个纪念表什么时候要开始？
哦，这个是帮我做广告是吧？
做广告？
没有，我们做了一个 normal， 我们做了一个就 Raybar 表，我们到时候再让大家知道。其实对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经销商帮我们跟某个表商对做一只表这样子。那我们预计是四月会到，
四月会到，
限量才二十。
对，所以这个大家要引颈期待。
对对，我们到时候更多地条，我们到时候会可能又做个 podcast 这样，然后不过还早了，还早了。不过 这对我而言，在也算个里程碑。就是我创锐霸，也就是希望至少要做一个，就是可能大家来表具，可能就来表具，来了就走了这样。可是我需要有个就可以凝聚大家的一个可以纪念的东西。
没错没错，
因为我知道手表嘛，其实有时候买久了会麻木。那我们特别是挑一个品牌，大家比较少买，可是大家觉得这品牌一直口碑都不错。
是是，
只是说可能 collection 里面目前都还没有，除了森哥以外，森哥什么表都有啦，我们就不要讲森哥了，对不对？
真的真的，
我特别在订这只表，在跟经销商谈这只表之前，去找森哥说，哎，森哥借我看一下你的表，然后
而且我们也可以透露一下，那只表也曾经在绿茶表出现过，
是是是是，
但是特殊性不一样，特殊性不一样，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对啊。那说到全球 Raybar， 那你对于 Raybar， 因为你上次也来过我们 Raybar 嘛，
对，
来一次可能没有办法，可是我觉得你好想问你的第一印象跟感想，或者你就对他未来可能有什么期许吗？因为我们都是很欢迎大家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我觉得有 feedback 就表示我们就是大家都对他有期许，那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也会尽量努力往这个方面走。
对，我觉得 Raybar， 我第一次进去的印象，我第一个觉得它具有一个国际观，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可以跟国外认识不同的朋友这样子。那再来就是第二个感受，就是这个东西每个带来的表款，真的都是让你意想不到，很有趣。你外面根本连看都没看过的表款，就是让你会打开你的视野，然后觉得哇太棒了，怎么可以有那么多特殊的表款？不是说哦你今天戴劳力士或戴 AP 这种表款反而少，你反而就想说我到底能生出一只比较特别的表，可以让大家去把玩这样子，
对，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有不同的视野，不同的看表的机会，然后。会让你觉得表的世界不是只有在看它的二手价格，不是只有在看它是否具有这个投资性，不是的，
对啊，
是真的回归到那个乐趣，
真的。
像我那次去 Raybar， 我记得有一个不晓得是世新还名传的教授 ，Hush 是不是
？Hush
对
对，
那我就跟他聊了一阵子，觉得他真的太厉害了，
真的。
他是我看过收藏。特殊手表最多的一个人，
他的确是，
是不是真的量很惊人，对不
对？
对
对 对, 對。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可以让我学到很多东西，很棒。
而且每次 Hush 哥每次在我们 Raybar 都会，大家都会讲今天的主题跟手表有什么关系嘛？我每次看到 Hush 哥讲他的那个稀奇古怪的手表的时候，他眼睛都会亮起来，
真的，
就是很爱，然后就会觉得说啊。终于找到有那种感觉，说他终于找到一个同好可以讲这个东西，而且都听得懂，而且会 appreciate，
对，
就这种感觉这样子。
我觉得讲到这个 Ray， 不好意思，
对，
如果讲到这个对 Raybar 有什么期许，我就会私心的说一个，就是说像 Hush 哥这样子， 他将来到底能不能就是表具的时候顺便开一个小型拍卖会，就是说他可以把自己一些，因为我观察哈士哥同一个品牌，他喜欢收好几只哦，
对，
他不是只买一只，
他有好几只，
对，那他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想要把多出来的重复的手表拿出来拍卖？
这也是个 idea 啊，
对，我觉得很棒。这个不代表 Raybar 要盈利，或者是做一个钟表的二手市场，不是的，而是说表友本来就可以有一个平台，我好喜欢你的手表，然后我私下可以问你，如果你要出的话，你可以跟我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因为这跟去二手表商看表不一样，是我已经看了你的表很久了，如果有一天你想出，你跟我讲，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很棒，
对啊，那这个来电不错，因为我们其实也希望，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瑞宝里面自由自在，不要因为你戴什么品牌或戴什么表或价格的问题，然后觉得不自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真的是给人家一个平台，这样子大家来聊天啊，聊聊自己的表。
而且我觉得我第一次参加还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舅哥在 Raybar 的聚会活动上魅力光芒万丈，就是拿着一个玻璃杯敲敲敲，然后全部就 attention， 就是大家目光就集中过来，对，然后可以把所有人凝聚在一起，
是
那感觉真的是有大家庭的感觉，
这真的是要练很多次，哎，我第一次都觉得啊，他在讲话，我不好意思打断人家讲话，他们在讲话，还是不要打断好了。可是我想说，对，因为我要先通知后，因为我都会有agenda嘛，那我都知道我有agenda了，那我就一定要做我的agenda，所以我就变成说，我后来就是有通知，然后就大家知道什么时间点会做什么事情，所以大家都有心理准备这样子。可是我这也是做了，这也是开了好，我不知道十几次 red bar 后才发现，我这真的很难，就是就会一直心里只是觉得不好意思，可是觉得啊不行 ，I need to execute， 我需要执行，所以我就执行这些事情。
但真的很了不起，很棒。
你那一次来的时候刚好也超多不同国籍的人。
对对。
哦，那德国、瑞士，
我记得还有纽约过来，
马来西亚、新加坡，
对
啊，美国纽约，对啊，超 LA， 超就是超多不同的国家，新印尼、泰国都有。对啊，
所以那次真的很盛大。
那次还蛮不错，而且那次有很多妹，不知道莫名其妙。那大家都怎么每次表具怎么都是，
男生
都是 sausage party， 就是香肠 party 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就是那次不知道是好像是谁，对，有带几个朋友，女性朋友。
是，
对对对。
那以后应该多鼓励啊。
其实有啦，其实就是我觉得我有想要看弄个 red bar ladies， 就是 only ladies。
但很难的，我觉得不容易。
对，可是，对，这要是女性号召人去号召人，
就跟我
这样就不会出现了。
对，
虽然说我也会想出现，可是我就不出现了。
但其实就像我其实也很想做一集去访问女表友，她对于女性手表的喜好是什么？但要找到愿意分享手表又很爱手表的女生，好难找。
我口袋有一个，我等一下再烂给你，而且
还
有正妹。
太
上次瑞爸有来，对，
不，正妹就先不要讲，因为我老婆会听到这一段。
啊，应该没什么，我这 podcast 没怎么在听的，不用太紧张，对啊。那我们转个那个 switch gear，
是
switch gear 中文叫怎么讲？我们换档，
好，
我们聊聊你，我们继续聊你好了。
是，
那你最平常，那你表这么多对不对？然后一直常买新表，那你最常戴的表是哪一只？
我其实我很有一些表，就是我通勤会佩戴的，像我今天戴的探二，或我之前买的那个Tudor 跟 Harris 百货联名那只，就是练表刚戴，就是它怎样磨怎样撞我都不会心痛的。那夏天就会比较常流汗，就会戴练表，因为皮表戴会容易流汗嘛，
是，
所以通勤的话就戴这种金属表。或者是水鬼，就是这个撞到我都比较不会难过。
所以你办公室也会放表？
不会，我都放家里。
那你通勤到那边怎么办？
没有，我就是家里带过去，就出门的时候带着。
哦，
对，出门的时候带。就是说我就是平常带这些比较不是这么贵，然后又会不会撞到不会难过的。那如果是要开庭开会比较正式。 那可能就会带皮带，但也不是特别贵的表，像 Cartier，
OK，
就是 Santos Dumont 啊，或者是 Drive 系列的，
嗯
，Cartier 的手表，
okay.
就是你正装 OK， 然后它又不是贵到会让你心痛，
真的，
对，就是平常通常佩戴用。那如果是像 AP 的手表，或者是像 VC 的1921，
嗯，
或者是像刚才讲的亨利慕斯，这些表可能就真的是偶尔拿起来上上发条，
表具的时候，
然后或者是真的偶尔假日出国的时候才会戴。
哦，你出国会戴 ？OK OK，
对
，OK。
有，然后就是平常的时候就戴一些比较可以撞到的表，没关系。
Oh, OK， 好好。那 OK， 你刚刚也聊过，你刚刚下一支会买的表嘛，对不对？大概聊了一下你的生日表。
生日表，
对。那好啊，那我们聊你 YouTube 律师工作。那除了玩表以外，你有其他什么嗜好吗？
其实我很宅，宅在家。
哦、
对，是
吗？看电视吧，看
很爱追剧。
追剧 OK。
对，然后就是，不然就是跟三五朋友出去吃饭。
哦。
就追剧，然后运动还是会了，但就是喜欢自己去爬山。
爬山。
但不是爬那种要一整天的，那太累了。
嗯。
大概就是半天。就是不要太累的那种、
okay.
对，但接下来兴趣可能是跟你去打高尔夫、
oh, 来
因为你要当我教练
来我们一起打高尔夫，这样真的健康啊。其实我爸爸就是，我爸爸说他如果说不是因为高尔夫的话，他早就挂了。
真的吗？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工，就是做一些黑手或什么，反正我也不知道他的气喘，他的什么那个气喘
支气管
不好，
对，
所以他是因为打高尔夫球才好的。
嗯，
然后自从那他就，因为你知道支气管有气喘的人其实不能离不开。我自己记得小时候还有印象，他床头边都会放那个
氧气的，或者
就是那个
气管扩张器
气的东西，那个东西，但我想让你不随时带，然后突然间你发出来
会吸不到气，
对对对，会有问题嘛、
嗯？
所以他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完全不用带了、
嗯，
然后就是所以高尔夫球就变成他的就生命。对，他就一直打，
所以要跟着旧科学。
而且老实说，高尔夫球是真的很好的运动。你看，你80岁的时候可以干掉20岁的小孩子，
对，
你对对对，
可以一路到
一路赢。
对，而且你会觉得，纵然你没体力打了，你下场走走路都会觉得是健康。
对，真的真的，现在都百岁都有在打，还打百新闻上都有写百岁的，
真的真的。
所以我觉得，对啊，要健康的话，我觉得是可以。
而且最近又流行辣妹陪打，对不对？
哦，那个东西，我有人给我那个报价单，
哦有，
结果那个报价单
可以聊吗？可以聊，
没有了，那个报价单是假的，那报价单全部是 show girl 的，
哦 show girl，
他说一个小时多少钱？一个小时几千，然后就同一时间就烂就被乱传，因为我有很多球队，烂就被乱传，然后就说啊这个是 show girl， 这看起来每个都是 IG， 因为他还附 妹 照片，然后 IG 账号。你看就知道这是 show girl 嘛，就每个都是 show girl， 就应该就是主持人的。
对，打球还是好好打球。
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知道。不过我们来去，我们
好去研究一下。
没有，没钱，对，买表很贵，
买表就没钱。
对，
真的。
对。那那好啊，那差不多，如果说你在这表界里面，你至少应该会有几个朋友。
对，
会是你 admire， 就是你欣赏的。
对，
那你可以在我们的 podcast 顺便帮我们就是介绍几个两三个手表，就是大家一定要 follow 的一些表友。
到我讲的人，大家可能多半也都听过或知道了。
哦，没关系，
因为对我而言，我觉得 Frank 真的对我来讲，第一他带我去 Ray Bar， 第二个他其实每次我都很希望跟他见面的时候，请他帮我拍手表，因为我自己拍就拍不出来，所以他真的很会拍。那他具有一个他自己的特殊的艺术美感，他就自己拍的真的蛮好，我很喜欢。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访问过的那几位表友，第一个生哥是我今年认识，真的觉得很有趣，然后也可以带给我不同视野的一个表友，然后。他又很好玩，讲话又很幽默，然后跟他聊天又很开心，这样子，对，然后平常就一起胡闹这样。那再来就是像老黄， 大家可以去良友小馆吃饭，对不对？那老黄他是一个我觉得很乐于分享，
嗯，
而且像我为什么会认识生哥，
对，
是老黄介绍的。
哦，真的吗？
真的真的。然后我就觉得老黄也是很常给我一些意见，或者是跟你说你买这只不好啊，买哪一只比较好啊，对，所以他们都很乐于分享，
真的，
所以这些都是对我来讲在玩表路上给我很多帮助的人。对啊，
好啊好啊，他们的 IG 我都会在那个秀弄里面会写下来，
嗯，
对啊，真的还不错耶。我觉得森哥好像跟老黄是学长弟吗？不是，
其实应该也不算是，
应该也不算是，
应该也不算是，对，
哦，对，
只是老黄都会叫他学长。
对，哦，对啊，会，
对，老黄都会叫他学长，就跟老黄都会叫 Ken 师傅是一样的。
OK，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好，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能邀请到 Fitch 哥从绿茶婊 YouTube。我第一次，其实我第一次在 YouTube 看到他的时候，也都说是在 YouTube 达人 ，YouTube
没有
受邀的
YouTube 流量最低的一个网红。
对，YouTube 网红，对。那所以对啊，我今天要谢谢 Fitch 抽空来，
没有，谢谢舅哥邀请，对，
然后也谢谢能邀请我到你的 YouTube 账号，这样子我是真的很感动。
没有，我们真的一起玩很开心，一起玩真的超开心，
是，
很棒。
那所有的所有的内容大家都在秀洞里面找，然后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好吧？谢谢，
谢谢舅哥，谢谢。